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Wednesday, the 10th of August.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425集现在开始广播。听众朋友，阿弥陀佛，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继续功课《大方广佛花严经》正行品，我们一起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正行品是早年海云法师呢在台湾用国语来到宣讲，我们听住他的录音带将它翻成广东话。我们今天是翻译到第28讲，请一起收听。请看经文：自归于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僧字在这里指的是僧团丛林，而讲到丛林呢，亦都包括了十方丛林和子孙丛林。什么叫十方丛林呢？十方丛林就是十方的道场，在十方丛林的法师呢是不收徒弟的，以免呢就起纷争，大家呢个志愿呢就在这里修学，大家学成呢就可以成为方丈。至于另外的子孙丛林呢，就是非比较多了。咁真正的好僧团呢，就是要和合，和合就无争，大家不会闹交，更加不会打交。整个十方丛林呢应该是和谐又清静的，僧团相处得好，咁呢嗰度就成为真正的圣地了。出家人的气质呢应该是从他内在的修为自然地显现出来，而不是为了应付群众黑板的形象而去到着相，以致呢是矫饰去塑造出他符合大众口味的形象。如果是这样就不是那么好啦。所以在这里我们经文说自归于僧，不是要去求事相上的，而是要理解理事和合圆融，不仅在群众上面和合，对个人而言内在的心灵亦都能够和外在客观环境和合圆融，于理于事来往交融无碍，先不会境界一来就没办法真实地去面对，从容易呢是会迷惑颠倒，是非不分，就为境界所转。所以我们讲自归于僧呢，就是趋向清净圆满和谐的地步。跟住一句是统理大众，在字面上看呢就是很简单的，咁就是理众同埋教化群众。如果再深入去分析呢，统理大众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看。一个呢就是人的统理，另一个呢是资源的运用。现在我们将它逐一来讲明。在人的统理来讲呢，对出家众来讲，它能够教化群众，那这个呢就称为人天师。对在家人来讲呢，统理大众呢就是指统理家庭的成员，统理公司员工之类。统理大众最难就是统理众人的心性，我们常常说人各有志，台湾2000万人就有2000万条心，难怪这么难统理。虽然这样，学佛人为什么能够统理大众呢？ 就因为学佛人能够了解人的心性，不仅只能够了解人，亦都能够了解自我，更能够看到人哋，然后呢就会反观自我。唯有反观自我，先能够有所警觉。有所警觉的时候呢，先能够超越自我，先能够有所成就的。修行人在同修当中呢，彼此呢都是一个助缘，能够互相帮助，咁呢能够睇清楚镜中的自我。这个点解呢，就是当我大家一齐的时候呢，就睇到人哋的缺点，或者睇到有咩自己觉得唔顺眼，我就可以即刻反观自我，咁就等于喺镜中反射，咁我哋呢就可以互相帮助，进而呢能够有所超越，就唔会困住自己。所以话修行人一定要能够掌握自己嘅心性，修行心地法门，进而掌握人性，教化众生，因材施教，随时能够清楚自性，睇一切众生心性系咪相同，又睇佢哋点样去表现，然后呢加以教化嚟到统理。又讲到资源嘅运用呢，就是统理大众，除了统理人之外呢，就是统理运用的资源了。将因缘适当来到重组，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每个人的资源都不同的。因缘亦都各异，能够将因缘排列组合得当呢，才能够达到和谐圆满的人生。人就是由无量因缘所组合而成的组合体。不是只有一个因两个缘这样简单呢凑埋就得了。是以无量因缘而得以成就的。人的烦恼产生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因缘组合不妥当。而因缘组合的成绩有高有低，有些三分，有些八分，亦都有十分。不理你高分低分，只要呢组合得好呢，你就拿到分，得到和谐圆满的人生。所以穷人都有快乐的，有钱佬亦都有他的快乐。穷人的快乐可能是拎到他的满分三分，有钱佬的快乐可能他拿到他因缘组合满分十分，各有各得分。但是不幸的呢，就是人呢往往都是智慧不够，冇办法适当组合因缘，以至于咧穷人咧就会闹交，佢就冇办法安贫乐道。有钱佬咧亦都唔开心，乃至到家财万贯啦，咁咧就搞到婚姻不顺啦。所以烦恼本身咧就冇界限嘅，上至天子，下至市民，都会有烦恼啊！穷人、富人都系一样。点解人人都要学佛呢？因为人人都有烦恼嘛，都需要重组因缘，藉住学佛修行就得到智慧。咁咧得到智慧咧，就能够剔除嗰啲因缘排列不当所造成嘅贪啊、嗔啊、痴啊个等等嘅迷惑，进一步咧就使到心灵清醒同埋自在。所以统理大众呢，就是我们的因缘条件重新排列组合，等它达到和谐圆满的地步。最后一句呢，就是一切无碍，就是指我们对自己、对人群或者一切社会的资源都能够适当统理运用，达到和谐圆满的境界，这个就称为一切无碍。请看经文，受学戒时，当愿众生善学于戒，不作众恶。受学戒呢，就是指受戒、学戒。受戒和学戒和前面所讲的皈依三宝就不同。皈依呢，就是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转为趋向三宝。受戒和学戒呢，就是进一步改变行为。这个就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习气问题了。 所以在受戒阶段为了调整适应，难免就会犯错。千万不要在犯错的时候就觉得很泄气。举例，我在受戒的时候在僧团里面学到吃饭的时候怎样拎碗，要拎碗好像龙兔猪的姿势，拎筷子呢亦都有个规矩，要拎成呢凤点头的姿势，呢啲係同自己原来生活习惯就係唔同。喺学习过程之中呢，难免呢就有所犯啦，就叫犯戒啦。咁呢个係调整适应嘅学习期。喺段阶段呢就唔好在意係唔係犯错。受戒以后呢先能够学戒。等到学戒以后先是真正跟戒有关。通常学戒3-5年之后呢就可以重新受戒。这个第二次的受戒就不可以再犯戒啦。这个就是护戒。护戒有成呢先能够进一步去持戒。善学于戒这句呢就是在我们修行等智慧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要慢慢去调整，可以自己持到的戒先持，不可以持到的戒就不要挂碍在心度，不要为戒所束缚，以致受五戒好像被五条绳绑住，受菩萨戒就好像加了六道锁绑了28条绳这样。本来不学戒就是很轻松自在，一学戒之后呢就搞到成身都不舒服，一受学戒呢就被戒吊起来，新的戒反而就学不到。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作为例呢给大家参考的。有人问我受学戒的时候可不可以喝酒啊，依我个人的见解呢，如果将酒当做药，好像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冻啤酒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在冬天的时候喝一细杯高粱酒来到暖身，这个都不算犯戒。但是如果你喝完一杯又想再喝一杯，或者吃住喝酒来壮胆去跳舞打牌，喝酒作乐的行为呢就绝对是犯戒。再讲，有好多人就讲到不杀戒的时候都会问到底蚂蚁啊曱甴啊可不可以杀呢？其实在在家人而讲呢，所谓不杀戒指的是不能够有起心动念杀人伤人的心或者是行为，而不是一天到晚呢就是烦恼屋企嗰啲蚂蚁啊曱甴啊应唔应该杀啊点搞啊唔杀又点搞啊，唔系喺啲小嘅地方嚟着眼。当然你屋企嘅环境卫生清洁呢啲咁嘅嘢呢就会冇㗎啦。所以话善学于戒就一定要懂得开遮持烦呢四个原则。真正了解这个制戒的原则和精神，而不是执着于在色相上面的愚昧束缚。所以我们说善学于戒的人呢持戒会得解脱，如果不是能够善学于戒的人呢就会受到束缚。一般人持戒持得不好呢，就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戒的真正精神，只是着于戒上，最重要的是需要善于拿到戒的重点和原则律法的精神，不要因为持戒而造成更多的烦恼。跟着一句就不作众恶，这句就是说应该做的不做就是犯戒，不应该做做了亦都犯戒。换句话讲，就是说对众生有益的你不去做就犯了饶益有情戒，即是对众生有饶益，做了缘被众生做恶就是恶缘，亦都是作恶犯戒。好像你的车随便就停在路边又不锁 俾众生有机会咧嚟到犯戒，即系要偷盗。呢、這个咧就系作恶，制造机会，制造啲恶缘俾众生去犯戒。所以我哋需要时时提高警觉，先能够不作众恶。对出家人嚟讲咧，受戒、学戒、持戒更加需要严谨。好似沙弥有十戒，包括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持金钱、不歌舞、不穿好衣服、不坐卧高广大床等等。呢十条戒咧，如果能够持好嘅话咧，就可以证得初果噶。如果能进一步咧，将250条比丘戒持就好嘅话咧，就可以证阿罗汉。更高一层，菩萨十种48轻戒能够持好嘅话咧，就可以证十地菩萨果位。请睇经文：受舍利教，当愿众生具足威仪，所行真实。系讲我哋受学戒嘅时候咧，就要依止阿舍利。阿舍利咧，教授和尚。阿舍利咧就系梵语嘅译音。其实和尚咧两个字咧，我哋正式用中国话译咧就叫做亲教师，其实就好难翻译嘅。如果喺藏语译咧就是、金刚上师。如果我哋用现代嘅语言嚟讲咧，就系、是、我哋嘅导师或者系级主任老师嘅意思，佢系要负责教你嘅。我哋真正依止嘅咧。就是这个负责教我们的亲教师。但这个亲教师呢就不一定能够亲自指导你。目前呢一般的寺庙呢规模呢就比较小。所以凡事呢都由一个师父呢领导负责。所以弟子呢或者信众呢觉得理当所言呢就会认为这个师父呢就是导师。但是如果在丛林呢一个大的寺庙里面呢有成千上百个僧人的时候呢一个在家中想要见老和尚一面呢就不容易啦。即使见到老和尚啊你跟他讲说话的时间都会非常之短的。咁寺院的老和尚呢通常呢都会有一些比较有成就的弟子啦有分量的弟子。咁呢老和尚呢就会将那些信众呢来介绍给他的弟子呢来到去教的。那呢要那些信众呢就直接跟他的弟子去学习。那的方法呢其实有几个好处的。首先呢就破除了众生对偶像的崇拜和执着。那第二呢可以等的弟子呢有机会来到训练度众生。第三呢咁呢就可以应机。如果信众对呢位弟子唔太适应或者唔係咁啱倾嘅话呢咁同学家呢仲有好几位呢可以去帮手㗎。咁呢但係而家寺院好多都係規模細細。咁大家就睇唔出佛教教育训练制度嗰种优秀嗰种层次。咁亲教师之下仲设有阿舍利喎。阿舍利呢亦做中文呢就叫做教授和尚。顾名思义呢呢位嘅职责呢就係、是、指定呢嚟到教导学生啦。事实上呢喺阿舍利之下呢应该仲有几个助教添㗎。咁呢就能够更加具体咁去了解信众和了解学员。如果啲学员有咩问题嘅时候呢可以透过助教向上请教或者直接帮助解答的。教授和尚在现代的教育制度中呢就好像教务主任一样。而这个和尚呢就相当于而家学校的校长。咁这个和尚的职责呢即是他就是寺院的方丈和尚啦或者是某个部分的首座和尚啦。咁呢啲和尚呢就专门解决重大嘅问题。咁呢呢个就係佛教嘅制度嘅背景。学佛人呢唔可以唔知道㗎。咁我哋睇经文啦受舍利教 当缘众生，就是说当指导老师指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要提高警觉。警觉到什么呢？警觉到具足威仪，所行真实。威仪呢有两种。第一呢是身上的威仪，包括我们穿的衫啦、仪容啦、我们的举止啊、行为啦。咁你简单啲讲呢，就係我哋身体上所做嘅，口里面所讲嘅，心里面所想嘅，就係讲呢个就係身上威仪。另一个呢就係指气质啦。呢、這个唔係话讲世间法嗰啲气质，而係修道人嘅道气同埋道风。喺佛教界里面呢，在家人同出家人间有一个关系，就係出家人要为在家人传法，好似师父对徒弟要传法教法，徒弟对师父要供养。咁老师教我哋嘅系咪通通都要学晒呢？其实唔系嘅。举个例咧，如果老师系一个好大嘅桶，咁你嚟学咧只系一个好细嘅杯，细嘅杯当然装唔落成个大桶嘅嘢啦，但系你嗰一杯呢要装啲乜嘢呢？一定要搞清楚。要真真正正学到你想学嗰个部分。你举个例啦，如果有啲弟子发愿要讲经弘法，希望将师父嘅愿力係咁承接落嚟。但係另外有啲弟子呢就唔希望讲经嘅，佢只希望老实修行。咁佢就将师父老实修行呢个部分好好地咁去学，贯彻始终，建立喺一个老实修行嘅道风，咁就系要具足威仪。另外有啲弟子喜欢修苦行嘅，修苦行咧系知啦，着嘅当然就系唔好啦，穿嘅亦都系好简陋。修苦行系要吃苦，但系你喺吃苦之中咧，都系神采飞扬。我内心充满了充实感，还有你在修苦行之后的发起，如果你修苦行修到窿口窿面，那就不对了。应该修苦行之后你觉得发起充满，那才是真正的苦行。另外一种的人呢，亦都会是粗行人。什么粗行人呢？就是他持戒严谨，品行端正，身上威仪，非常之庄严。咁另外有啲人呢就唔系咁嘅，又比较随和，所以呢各有各嘅目标，所以呢唔可以用一个人嘅标准嚟睇出家人。每一个人嘅道风都唔一样，所具备嘅威仪呢亦都各人不相同。由教主释迦牟尼佛这一脉相传教化下来的，我们成日都听了讲四威仪，就是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这四威仪。四威仪中除了卧如弓之外，外人是看不到之外，其他三个立，即是站在这里、坐在这里、行的三个威仪都是要在众人面前出现的。表面睇嚟基本要求好似係咁，事实上呢唔係人人都一定做得到。因为四威仪其实话俾我哋听一个修法嘅前提，就係要具有警觉性。反而各种威仪姿态係唔係达到最高标准呢，就唔係咁重要。一个修行人嘅威仪要记得在谈吐之间，一定要将话题引返嚟法上面。当底啲人将话题扯远嘅时候呢，你要好有技巧咁将佢引返嚟。好似我哋要去除内心嘅贪嗔痴，将佢引领到道上嚟，使到佢产生戒定慧。呢个亦都系威仪之一。当我哋内心时时都咁嚟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智慧的气质就会成长变化。如此一来呢，无论身行心行呢都是真实的，就不会 是踏空或者是造作。我们在家人是不是称得上修道人还不敢说，但是至少呢说得上是学道人了。我们都要养成那碗道气和道风，不是要你开口埋口就讲三宝啊，讲佛祖啊，讲菩萨，而是呢事事呢要想到真实义理那一边。好像第一人决定要做的事是啱啊亦是错呢，我们都要能够分辨得清楚，同时呢话俾佢听是啱亦是错。现在举一个例，好像高雄有一位同修，他的仔呢学的呢就是养殖业。他就告诉他的仔，你将来创业的重要大前提你记住，你养呢你要养鱼，就养那些观赏给人观赏的金鱼啊，那些鱼呢就可以。如果你养些什么侧目鱼啊、乌鱼啊、鳗鱼啊或者蛤蜊呢，一定不可以做。因为你养啲侧目鱼养嚟系俾人哋食，咁呢即使你自己做杀业。如果你养啲俾人欣赏呀嘅鱼呢，就系等人哋见到啲鱼开心。呢个呢唔系拎嚟俾人食嘅，咁又唔系杀生，咁就可以。咁佢只系用呢两种嘅区别嚟话清楚俾佢仔听，佢并冇搬出一大堆佛教道理啊，咩杀生啊、放生啊，咁大堆嘢，佢只系讲一句就系，即系话吓，你就观赏嘅鱼可以，吓俾人食嘅鱼就唔可以养，咁就将呢个究竟边啲应该唔应该就分得好清楚。呢个咧就系心在道上，亦都系一种道气嘅流露。佢做到咗具足威仪，所行真实呢两句。咁大家仔细啲留意一下，日常生活咧好多咧，你都可以做得到具足威仪，所行真实嘅。跟住请睇经文，受和尚教，当愿众生入无生智，到无依处。受和尚教，头先解咗咧，和尚就系亲教师嘅意思，亦都系叫做金刚上师。咁我哋而家受到亲教师嘅指导嘅时候呢，我哋要点样呢，就要提高警觉，要入无生智到无依处。无生同埋无依呢两个呢都系究竟嘅。佛就系无依道人，我哋呢就系四依道人。无生智亦都就系自然智。呢、这个智慧系自然产生，是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无生亦都无灭，所以叫做无生智。
华严经正行品今日就为大家翻译到这里，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翻译下一讲。我们非常感谢海云法师，请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多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星期同样时间在度 FM104.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同大家再见啦，拜拜。